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0号星期二，下面的新闻提要。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卡丁推出新法案，要求正式终止香港的特殊待遇，并且给予在美国的香港人临时庇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谈论叙利亚问题。
It's impossible not to be moved by the scenes of jubilation.
布林肯说，从叙利亚传来的欢欣鼓舞和如释重负的场面令人感动，他又强调必须帮助当地人民不再受更多的苦难。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南韩领导层危机危及美国抗衡中国的努力。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分析中国舆论议论新任美国驻华大使柏杜。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耀玲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的马里兰州联邦参议员本·卡丁星期一推出2024年香港政策法，寻求更新1992年香港政策法，正式取消依据美国法律而给予香港的特殊待遇。卡丁参议员在声明当中说，美国必须加强和更新政策，以反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政府侵蚀香港的自治和民主价值。他说，至关重要的是在香港人民为他们的基本自由奋斗之际，与香港人民站在一起，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2024年香港政策法为我们的国家提供了保护美国利益、促进人权和为逃离迫害的人是提供救济所需要的工具，支持香港人民能够自由和有尊严地生活的未来。2024年香港政策法的关键的条款是包括正式写入美国法律规定，除了某些情况之外，香港将不再享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同的待遇，为美国国务院分配资源以推进香港的民主、人权、平民安全和网络自由，包括为良心犯呼吁，要求定期更新香港工商咨询报告，并且报告香港政府向美国公司提出的删除内容或者是配合执法的要求，要求国务卿每年认证香港自治的评估，并且建议是否应该是重新考虑依据美国法律而给予不同的待遇，为香港的居民移民美国设立法律的路径，并且为目前居住在美国的香港人提供临时保护身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2月9号在国务院一个活动上谈到叙利亚局势的时候说，当务之急是所有参与方都需要保护平民和尊重人权，而决定叙利亚未来的必须是叙利亚人民。
It's impossible not to be moved by the scenes of jubilation, the scenes of relief coming out of Syria.
布林肯说，从叙利亚传来的欢呼鼓舞和如释重负的场面不可能不令人感动，人民在街头跳舞，家人拥抱在阿萨德政权监狱当中度过多年的子女、丈夫和妻子的时候哭泣，在经历了14年的冲突和阿萨德政权几十年的残酷的镇压之后，叙利亚人终于感受到了未来的希望。叙利亚绝大多数人只是知道阿萨德铁拳之下的生活，他说，现在他们将会知道一些其他的事情，这个政权的终结是所有助长他们野蛮和腐败的人的失败，包括伊朗、真主党和俄罗斯，因此此刻是一个历史机遇，但是也蕴含着相当大的风险。历史表明充满希望的时刻很快就会陷入冲突和暴力，伊斯兰国将会试图利用这个时期重新建立自己的能力，以创建安全的避难所。正如他们周末执行的精确打击所做的表明，美国决心不让这种情况发生，美国将会继续保护他们的人员免受来自任何方面的威胁。布林肯又说，该地区和世界有责任支持叙利亚人民重建他们的国家，并且规划新的方向，美国应该致力于支持他们这样做。在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星期一打开了令人生畏的塞德纳亚监狱的大门之后，家属在牢房当中拼命地是搜寻长期被关押的亲属的踪迹，但是找到失踪亲人的希望开始渐渐是破灭。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星期日被推翻之后，成千上万的囚犯从这个残酷的监狱的体系当中逃离， 部分囚犯与以为他们多年前已经被处决的亲属泪流满面地团聚，但无数家庭仍然在这个好像迷宫一样的监狱群当中的黑暗的走廊和隐藏的牢房里面搜寻亲人的踪迹。这些人因为参加抗议、反抗当局或者只是表达不满而被拘留关押。星期日有谣言话，仲有几千名的囚犯仍然被关押在无法进入的地下牢房当中。多年来一直在空袭之后挖掘倒冧的建筑物的白头盔救援组织派出了一支的队伍，但是截至星期一下午仲未有看到有更多囚犯的迹象。数千名南韩民众在星期一再度在首尔抗议，要求弹劾南韩总统尹锡悦。他们说尹锡悦只是为上个星期试图实施戒严道歉是不足够的。
검찰은반드시윤석열에대한조사를착실히진행해야되며
南韩居民新人圭说，检察官必须对尹锡悦进行彻底的调查。他认为对于所有能够做到的人，所有人都应该聚集起来抗议，应该要弹劾尹锡悦而不是让他辞职。他们应该进行全民公投弹劾他。另外一个大学生杨慧仁说，首先他怀疑一个国家的总统利用自己的权力来到保护自己的安全，而不是保护人民的安全，这个是不对的，他对此感到愤怒，这个就是他来到这里抗议的原因。尹锡悦、几名内阁部长、军方指挥官和警察官员目前正面临相关刑事的调查，检察机构、警方和南韩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都已经展开调查，寻求对尹锡悦和相关官员以叛乱和滥用职权等罪名起诉。分析人士说，南韩总统尹锡悦因为戒严令遭到强烈反对而政治前途未卜，这个可能会危及美国下一届特朗普政府与南韩和日本在对抗中国方面的三边的协调。尹锡悦上个星期宣布戒严，并且几个钟头之后撤销，目前面临叛国罪的调查。虽然在上星期六有关他的弹劾案是宣布失败，但主要反对党共同民主党第二日就说将会再次是寻求进行弹劾案的表决。在政治混乱和困惑的迅速加剧的背景之下，尹锡悦的领导地位和南韩未来的领导层充满不确定性。南韩政府主要官员因为戒严争议而辞职，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党魁韩东芬在星期日说，尹锡悦将会很快辞职，不再介入国政事务的处理，但是南韩国防部在星期一说，目前南韩军队统帅权仍然在总统尹锡悦手中。分析人士说，南韩的政治危机对该地区的安全构成风险，北韩、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正是伺机利用这个局势来获益。与缅甸军队交战的一个最强大的少数民族武装组织若开军声称占领了西部战略重镇孟都的最后一个军事前哨，从而完全控制了这条与孟加拉国接壤的271公里的边境。若开军的占领意味着该组织彻底控制了若开邦北部地区，标志着他在当地争取自治的又一进展。若开邦已经成为缅甸全国内战的焦点，在这场的内战当中，亲民主的游击队和寻求自治的少数民族武装力量与缅甸军政府展开战斗。缅甸军人统治者在2021年军方推翻昂山素姬的民选政府之后掌权。自从2023年11月以来，若开军已经控制了若开邦17个镇区当中的11个和邻近鞍邦的一个镇区。根据联合国星期一发布的一份报告，地球上很多土地正在旱化，严重威胁植物和动物的生存能力，各国正是努力应对这个问题。这份报告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德举行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大会上发布。荒漠化指的是由于人为活动而引发的气候变化、高温、缺水和森林砍伐，曾经肥沃的土地逐渐变成沙漠。研究发现，从1970年到2020年，全球超过四分之三的土地比前30年是更为干旱。在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前，越来越多的各方呼吁美国总统拜登为30多名联邦死囚减刑。特朗普在他的上一任期里面恢复了暂停多年的联邦死刑，并且执政的最后六个月是处决了13人，是美国120年来任内执行最多死刑的总统。拜登曾以反对死刑的立场竞选总统，司法部在他上任之后暂停了联邦死刑的执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报语中网站网址是 3w.voacantonese.com。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加州采取初步措施保护他们的政策不受特朗普新政府的挑战。我们亦会报道有关中国财政部建议在政府采购当中口袋中国国货，分析日子这个同国际切割走向绝路。不过首先我们就报道分析中国舆论讨论新任美国驻中国大使柏杜认为他反华有台，分析就指驻华是扮白脸。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前共和党国会参议员戴维·柏杜被任命为美国新任驻中国大使，他过去对中国的强硬态度就引起了讨论。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多次指他是反华有台，但是分析家就认为柏杜派驻中国将会扮演白脸的角色。美中两国的关系走向仍然取决于双方的领袖，并非个人能够操控。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在特朗普任命柏杜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星期五12月6号在被问及如何看待柏杜的任命时仅回应，我注意到有关的报道。在美国驻华大使任命消息传出之后，中国的微博上讨论热烈，并就柏杜的对华立场发表看法。环球网在官方微博刊出特朗普提名下一任驻华大使的话题登上热搜第五名，当日阅读量已经超过3500万。北京布洛克 PS3 保罗发文表示，柏杜是前锐步 CEO 成功的商人，中国威胁论的倡导者与实践者，鹰派反华态度鲜明，亲台政客。四川布洛克阿瑟谷子话，柏杜自嘲为中国观察者，在所有有关中国的议题上都持有反华的态度，尤其是在贸易方面，他一直指责美中贸易让美国失去制造业的职位。上海布洛克波波换个车发文话，越是中国通反华就越激烈，不用抱有幻想了，更加不要觉得可以感化到人家，国家博弈背后就是谈判利益条件，听说他还有台湾蔡英文的交情。河南财经布洛克小散首领说，不理哪个做大事都希望为友好合作而来，而不是到我们这里里面去搞破坏。广东布洛克孤烟无禅表示，手下都是资本家，而且都是商人，就等着来看，商人注重利益，能够倾价钱亦都得噶。香港传媒大公文汇网在微博上称柏杜是长期反华的议员，认为与中国接触必要时顶翻去。中国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亦都在微博上话，柏杜在2019年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论坛演讲，支持美国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态度。他发文话，在所谓中国的贸易不公平行为、知识产权盗窃以及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上，仲跟风宣扬一带一路的军事用途说，并对台湾香港事务指手画脚，对新疆做出恶意的抹黑。柏杜将中国视为战略威胁，他曾经在9月6号华盛顿观察家报上撰文，称美国正处于一场决定世界是否会保持自由的新战争之中，并且说他亲眼目睹中国变得越来越具有攻击性，而且中共坚信他将会夺回世界秩序霸主的历史地位。他在文中亦都批评北京当局运用社会信用评级系统、监视摄影机和人变辨识系统，以及中国利用全球化摧毁美国和欧洲的制造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柏杜对中国不断增强的海军力量及其发展军用太空技术表示担忧，并呼吁加大投资美国国防能力。 他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港口外交旨在以牺牲美国利益为代价扩大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在人权与全球政策上帕杜谴责中国侵犯人权行为，包括对待维吾尔人的做法，亦都批评他对网络安全和新冠病毒的处理。帕杜在2018年首次以参议员的身份访问台湾，并拜会当时的总统蔡英文。他曾经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审议2019年国防授权法时投票支持通过这一项包括多项有台条文的法案。他亦都在2015年参与联署法案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国际刑警组织，并在2017年力挺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荣透过电邮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帕杜足够强硬，又似乎了解亚洲，亦都懂得怎样从中找到合作的方式，因而受到特朗普的任命。他认为美中关系的发展要看两边决策者而定，尤其现在决策集权在双方领导人身上，其他委任政治官员大多数只能够执行领导人的政策，个人的弹性空间不大的。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黄辉博亦都不认同中国舆论对帕杜反华有台的定位，他认为帕杜反华有台尚不明显，对中国态度强硬应该是因为他在参议员任职期间遇到新冠疫情。黄辉博说，特殊时期的美国几乎没有人够胆在北京那边，而且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后半期同北京已经反晒面，因此帕杜是特朗普的政治盟友，跟随他的方针，对中国批评的言论尺度都较多的。至于帕杜曾经投票支持对台湾友善的法案，他认为美国国会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好像世界卫生大会等，已经是高度的共识。这位台湾学者说，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表任命帕杜的声明中有关与中国领导人建立富有成效的工作关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可以看得出，帕杜的任务不同于在美国境内被任命对中国扮成红面的官员。黄辉博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的。
川普任命的推荐文并没有一直强调关税啊、竞争啊，他是讲有建设性的。
他说特朗普任命的推荐文并没有一直强调关税、竞争，他是说有建设性的作用等等，所以特朗普似乎是希望他去中国大陆扮白面。从外交的部分来讲，通常在驻地的譬如美国派到北京的，他们通常都是扮白面，因为他们必须每日都同中国大陆这边去打交道。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为鼓励政府采购优先选择中国制造的产品，同时提高厂商参与的诱因，中国财政部就计划规定在政府采购当中给予国货 20% 的价格评审优惠，外资企业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亦比照办理。有分析就相信此举是为了抵消美中贸易战对中国供应链造成的冲击，但问题可能是会导致中国进一步走回头路。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有关报道。
几个月前，广州市民梁小姐透过网购买了一个国产电饭煲，但是邮寄到屋企之后只发现电饭煲无法使用。梁小姐想换货，但是就遭到客服中心的拒绝。
不是说不通电，但是他就是不工作，我不要求他退货。我只
梁小姐
话
个电饭煲唔
系
话通唔到电，但
系
就偏偏煲唔到饭。梁小姐话佢并唔要求卖方退货，只系要求换货，但系客服就一直话已经过咗售后期间，所以系换唔到货。梁小姐话自己唔想再见到个电饭煲，因为一见到电饭煲，自己就会想起被人割了成颈血。买国产的产品的确是便宜一半或者是三分之二，但是买国产的产品回来一年要换成几次，而进口的产品买一次可以用几年。今次的遭遇令到梁小姐对国货的信心大减。长期以来，中国产品的品质备受国内外消费者质疑，中国当局自有意鼓励政府采购的时候优先选择国货， 财政部十二月五日发布通知，就政府采购领域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事项向社会征求意见。其中最引起关注的是在政府采购的时候，给予中国制造产品优于国外制造产品的价格评审优惠。根据意见稿，在政府采购的时候，有中国产品又有非中国产品参与竞争时，对中国产品的报价给予 20% 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采购项目中若果包含多种产品，符合中国制标准的产品成本总和占所有产品成本总和 80% 以上，同样亦对该供应商提供的产品整体给予 20% 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本国产品标准需要符合三项条件：一是产品在中国境内生产，在中国关境内实现从原材料组件到产品的属性改变；二是产品的中国境内生产组件成本达到规定比例要求；三是要求特定产品的关键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中国财政部强调，上述政策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无论是内资还是外资企业，只要产品符合标准，就可以享受政策优惠。财政部仲明确，上述标准体系会分步建立，将于3-5年内制定有关产品的中国境内生产组件成本比例要求等。而在此之前，只要产品在中国境内生产，即会被视为本国产品。特朗普上次出任美国总统期间，美中爆发贸易战。在今年竞选期间，特朗普早已表明重返白宫后会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最少60%关税。学术交流平台中国企业资本联盟首席经济学家黄大卫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中国财政部的最新举措旨在抗衡提高关税对中国供应链造成的冲击。
但是你按照80%成本一定要是做中国的。
黄大卫说，符合中国制标准的产品成本总和占比80%以上这个标准，基本上绝大部分相对中高端的电子产品和资讯科技产品基本上是不符合，尤其是软件基本上没有中国制造的成分。财政部的计划是基于特殊考虑。清零放开之后，中国的产业外移比较严重，由2018年首次美中关税战至今的5-6年时间，绝大部分敏感产业已经外移。非敏感产业亦都由于担心特朗普上台后可能征收的巨额关税，亦都向东南亚国家转移，而且转移得比较彻底。因为2018年的时候，据港只是将部分产品最终的成品部分搬出去，但是如果特朗普的新政策是针对整个产业链，中国担心整个产业链会被移走，他是想将外资的产业链拉回来到中国。2023年中国全国政府采购规模超过33,929亿元人民币。根据学者黄大卫分析，财政部的举措主要是针对三类产品：一、大型工业生产和机械电子设备；二、电脑、电视、电话、办公器材、建筑材料等消耗品；三、和资讯科技有关的软硬件。他估计短期内国企可能会受惠于有关措施，但是无法解决中国经济存在的结构问题。据彭博社分析，中国当局期望口袋国货能够鼓励外商保留在中国的生产线，但是黄大卫就有保留。
绝大部分的外资企业在中国生产的话，他们的附加值，
黄大卫说，绝大部分在中国生产的外资企业附加值都在于外企本身，而不在原材料，所以高附加值产品和采购是无缘的，因为高附加值产品往往利润较高，关税亦较重。比较敏感的企业如果在中国生产的话，基本上很难重新出口去到美国、欧洲。两者相权衡之下， 离开的步伐估计是不会减慢。美国之音中文部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加州采取了初步措施保护该州的进步政策，免受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政府的联邦挑战。美国之音记者迪布尔在该州首府萨哈拉门托的报道说，12月2号星期一，加州立法者在萨哈拉门托议会大厦召开紧急会议，以保护该州政策免受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政府预计可能带来的挑战。加州众议院议长李雅斯表示，必须要做好与联邦政府打官司的准备。
If LGBTQ people come under attack, if hard-working immigrants are targeted, if women's reproductive freedom is threatened, we will fight back with everything we have.
李雅斯说，如果 LGBTQ 群体受到攻击，如果勤奋工作的移民成为目标，如果女性生育自由受到威胁，我们将会竭尽全力进行反击。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加州起诉联邦政府超过120次，成功捍卫了该州的移民政策、车辆排放标准和医疗保健服务。特朗普在竞选中再次承诺要取消加州监管车辆污染的能力，并且将所有无证移民驱逐出境。他还威胁，如果加州抵制他的政策，他就会扣留联邦救灾资金。召集今次会议的加州州长纽森要求立法机关为该州的法律辩护基金额外拨款$2,500,000。艾哈雅瑞是洛杉矶新当选的州众议员。
It's really important that we are doing everything we can to prepare to suit up for what's going to be a huge battle.
艾哈雅瑞说，我们尽一切努力去准备，以应对将要发生的一场大战很重要。同时，我们亦必须要在法律诉讼的需要和我们必不可少的优先事项之间取得平衡，以确保我们支持社区日常需求、住房、无家可归等问题。建议中的法律基金正值加州面临日益增长的预算赤字，以及对特朗普执政之下加州经济恶化的担忧之际。不过，由于民主党占多数，对加州进步价值的捍卫预计会获得广泛支持。但是州议会的共和党少数党领袖加拉格尔表示，准备对抗联邦政府是错误的做法。
So I sent a letter to President Trump and I said, hey, there's a lot of Californians out here and elected officials who want to work with you.
加拉格尔说，我向特朗普总统寄了封信，我说，嘿，有很多加州人民和民选官员想同你合作，尤其在预防山火、水、住屋和能源成本领域。在加州议会大厦外有示威者游行，引起公众关注特朗普提议的大规模遣返所带来的威胁。加州估计有180万无证移民，加州是庇护州，过去曾经拒绝协助联邦遣返的努力。共和党州议会议员艾萨利表示，这种情况必须要结束。
Border security, immigration policy, that's not a state issue. We can't have 50 states have separate immigration polic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e have to have one policy.
艾沙利说，边境安全、移民政策都不是州议题，我们不能够令到美国50个州分别有自己的移民政策，我们必须有一个统一政策。加州大学帕克莱法学院的卡里略表示，赋予各州抵制联邦越权行为的权力来自美国宪法起草以来就一直在使用，目的是保护公民。
To a certain extent, conflict between the states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s a feature, not a bug. It's anticipated. It's not necessarily something to avoid. It's expected.
卡里洛说，在某种程度上，各州和联邦政府之间的冲突是一个特征，不是一个缺陷，这个是预料之中的，不一定要避免的事情，是有所预期的。有时候联邦政府可能是你的朋友，你的剑或者是盾。有时候你所在的州可能会保护你免受联邦政府的侵害，而这两种情况都在美国历史上不同时期出现过。加州立法机关将会在特朗普明年1月20号就职前就紧急措施进行辩论和投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迪布尔在萨哈拉门托的报道。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